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今天是第11课的播出了，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呢叫做小组教会目标的检视。定这个课题呢，主要目的就是我们常常理解认识小组教会，它是一个目标导向的教会。那么它的目标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呢？或者在属灵的原则当中呢，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呢，我把它定位说小组教会目标的检视，我们就是来检验啊，来看一下，理解一下，甚至呢，有一些可能过去他们在进行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失败的或者说不理想的状况，当然不一定说他们一定很糟糕了哈，但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啊，也因此呢，透过今天的课题的分享呢，盼望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呢，他们确实在实际的进行当中呢，也做了不断的改正，所以不要立刻听到小组教会就觉得哎不熟悉啊，要不然就是毒蛇猛兽，要不然就当作是万灵丹，教会只要推动了小组教会一定会怎样怎样，不是的，我们真实的来面对它，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他们过去的经验当中给我们的提醒。好，这就是这一堂课我们要来思想的。在讲义里面呢，我们定了七项，当然呢，每一项还可以再更深入的来探讨，那么就这七个方面呢，我们就今天的课题里面我们来逐项逐项的来交流。讲义当中第一点提到，现有小组的主流模式很强调教会的建造要有清楚的意向和目标，也就是说教会能够目标导向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这一点我们基本上也是要同意的，不然你没有方向嘛，是不是？但是过度或者是有一些偏差会怎么样呢？好，我们就来探讨。可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知道，保罗很清楚了，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6节讲到，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所以要有方向，不是对着空气随便乱打拳，对不对？好，另外呢，在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4节，他也提到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呢，是有一个方向的，不然你在跑什么呢？这就是从保罗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理解，有方向是好的。在现实的教会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确实承认，有时候教会的建造因为缺少方向，所以呢就像是无定向的奔跑，不知道标杆在哪里。好听一点讲说，我们是随着圣灵的感动，走到哪算到哪。不是啊，圣灵是有很清楚的方向跟带领的，是我们不清楚，所以呢我们就是一时凭感动，这个我们有领受了，那个我们有这个感觉了，或者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意愿了，但是呢常常是什么？是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常常会变动的，我们的感受会觉得说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怎么样，那往往变来变去的时候呢，方向就会错乱。圣灵不会的，圣灵按着他的意思，圣灵不是混乱的，神按他的意识来运行，甚至包含所有的恩赐赏赐给个人。也因此呢，当我们讲说教会缺少方向，不知道标杆在哪里的时候，那就造成一些混乱，甚至呢有些事工会叠床架屋啊，重复又重复，或者浪费人力，或者在资源上面没有很好的应用，这是没有目标造成的。如果教会能够有清楚的发展目标，而这个目标又是蒙神所喜悦的，那真是可喜可贺的事了。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嘛。所以服侍神，我们不能说走一步算一步，在社会上是这样子，走走看，行不行？不行，我们就转。这个服侍当中，有的时候要清楚，真的不清楚的时候，你也要清楚现在这一刻是圣灵的阻挡呢，还是神的引导。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保罗当年要宣教的事工当中，要往加拉太去的时候， 耶稣的灵或神的灵不准他走那，不准他去那，这促使他进到马其顿去。这很清楚，因为他感受到，他明白圣灵的带领。可是我们呢，我们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的走一步算一步是懵的，这样不对。好，所以在小组教会当中，他们设立定定目标，这是好的。但是呢，好，我们继续来探讨以后发生的或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要一个一个来检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来看现有小组教会模式的目标呢，在我们检视之下可以发现，小组的目标很容易被所谓的功利主义来影响。就是有目标很好没错，但是呢被社会上或是这个一般的机构企业啊，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功利主义这样子的思想呢，影响到教会，以至于呢教会原来美好的目标导向呢反而成了业绩导向。教会和小组朝着一个业绩前进，之前不是讲好是目标吗？渐渐的受企业影响或是社会的影响呢，我们就有所谓的业绩啊，我们要有这个数字，有一个量表化，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已经改了。我们甚至呢走入到所谓的成功神学的陷阱里面。成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成功神学就很明显的，我们定位它是一个异端的原因，就是它不认为信主以后会遭遇到任何的患难，他不认为说信主以后会有挫折，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成功的，这样才是主的祝福。事实上这样一个说法是很吸引人的，因为很多人在沮丧当中，在困难当中，在失败当中渴望得到成功，而如果你说信了耶稣就一切都美好，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是呢非常成功的呈现出来，不对啊，圣经当中没有这样说啊。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是有讲说要将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可是相对的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说要背起十字架，要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啊，不是把十字架给扔了，我自己应尽的责任或应该要有的面对的一些难处我们要靠主能够胜过，而不是说通通都没有啊，主耶稣你就给我最美好的一帆风顺了，主没有这样应许过。甚至我们看使徒他们在领受神的恩典，领受耶稣呼召之后，他们所服侍的包含了使徒保罗，他们这一生当中用人的评价来看的话是很多的挫败。保罗在书信当中讲到他遭遇到很多的患难，甚至最后一些使徒们都是殉道的，从人的立场来看那叫失败的，连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都是一个失败啊！你应该风风光光的骑着白马战马这进入凯旋嘛，是耶稣是得胜的，但他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用以人的成功来作为一个条件，对吧？所以成功神学之所以有问题，它的错误就是在于只讲成功不讲付代价，甚至更糟糕的异端是说不可能失败，没有的哦，失败就没有见证了，那圣经当中很多人在世人来看是失败的，先知常常是失败的，因为他传讲讯息的时候没有人听啊，但是是被神所用的。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当中我顺道提一下，成功神学之所以有问题，不是成功有问题，是成功神学带出来的异端或者偏差。那么因此呢，当我们讲目标导向的时候，如果弄不清楚，被功利主义所影响，变成了业绩导向，那整个的小组教会就会变成掉到成功神学的陷阱当中，大家努力的在搞人数的增长，在增加小组的这个增值，可是呢不晓得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模糊了。我们是要让人得到救恩呢、啊，不是你今天小组啊倍增了，人数增加了，这没什么好夸的，是吧？好，所以第二点提醒我们。那再来我们看第三点，先从叶特罗小组模式目标来看。我们说有两种小组模式嘛，那我们看叶特罗小组模式底下，所有教会的小组都有一样的目标。那就是能够从小组刚开始的七个人增长到14或20个人，然后倍增分为两组。虽然这个目标是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但是这个目标却很清楚是以一个希望达到的数字来作为整个小组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全教会所有的小组都要来追求的目标，倍增分值再倍增。这个目标很明确，方向也很清楚，动机也是对的，希望更多人来得救。可是呢在这样子的引导之下呢，也会同样掉到另外一个陷阱，也就是所谓的成功的陷阱里面。 好像这个小组呢，在每一个时期当中呢，不是抢救灵魂，不是要带领人信耶稣，而是要达到这个业绩啊。诶，你这小组已经分职了，我这小组还没有，在彼此的这样一个竞争比较之下，好像我没有做到这个业绩啊，我很失败。那因此呢，就落入到又是一个业绩导向的错误里面。举一个例子来讲，有的小组长呢，他们认为说这个人信了耶稣啊，就是我有业绩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有一个教会啊，真实发生的啊，那已经有人要信耶稣了，但是呢因为教会会有一定时期的有一些布道活动，那每一次布道活动当然因为有一个目标嘛，希望今年啊或者这一次的布道，我们小组也能够带领一个或两个能够信主受洗。好，那定定目标很好，对不对？但是呢现在问题来了，真实发生的哈，有一个教会牧师很感慨说，教会里面有个小组长，他在带领小组当中呢，就已经有人感动了，他真的是被关心了，他也被主的爱所触摸到，他决定要信耶稣要受洗了。但是呢很快的，因为那个接下来下一个礼拜或者那一个月呢，有一个福音聚会的一个小组布道的特会，那么因此呢这个人就跟小组长讲说，我可不可以现在要受洗了，我已经决定信耶稣了。那小组长反而跟他讲说，先不急先不急啊，等下个礼拜或是个下个月我们有一个布道的一个特会，那那个时期呢，因为我们有定定目标，你呢就在那个时候受洗，那我就可以呢跟教会交代说，诶，我们这一组有人受洗了。听到这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觉得怎么样？这不是要带领人信耶稣，现在有人信耶稣还叫他等一会，为什么？因为下个礼拜或下个月我们有一个布道活动，我要有交代啊，你这样就受洗完了，这个业绩就算不到那个布道特会里面去了，这不是很可笑吗？原来小组教会的目标是要带领人信耶稣，现在人都已经要决定信主要受洗了，你叫他缓一缓，这不是很讽刺吗？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弄清楚的话，我们就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所以从这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组长将这些要信主得救的人把他放在他的业绩当中，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叶特罗小组所定的人数增长目标，那么从救恩来看，这种成功其实是追求人的虚荣，这种所谓的成功其实是真正的失败，你目标达到了但是已经失落了。所以这个是第三点我们要来检视的，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里面。这是我们针对小组教会一些目标导向要来检视的前三点啊。当然我们比较先是用叶特罗小组的模式来作为一个检视，那 G12 小组是怎么样呢？我们休息一会，让我们也先将我们的思想沉淀一下，我们省思一下，然后继续来探讨小组教会目标的检视。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分享交流认识小组教会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小组教会目标的检视。我们需要有目标，不是没有定向的，是向着标杆来直跑的，但是问题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出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来探讨。特别是小组教会原来定的目标很好，但是呢常常就是因为被成功神学这个异端所影响就偏差了。前面我们探讨了有关于叶特罗小组模式会有所谓的分组或者增长倍增的这个陷阱在里面，不是说他的目标不好，但是如果把它当作业绩那就不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讲义的第四点，我们从 G12 小组的模式目标来看， 基本上 G12 的目标呢，乍看之下似乎不像叶特罗小组的模式那样的急功近利啊，好像说哎，马上要这一半年之内要到怎样程度，一年之后啊，至少九个月要有多少人增长。 G12 看样子没有啊，没有那么快啊，但是他一个目标很清楚，就是带领12个人，有这个目标在。那么 G12 小组模式当中呢，我们看到小组没有整体的目标，小组整体的目标是被转移到每一个组员身上的，不是在这小组里面。叶特罗的是很清楚，这个小组要变成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子分职出来。那 G12 呢，不是在小组上面，而是在组员身上。每一个组员呢都赋予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自己能够带领自己的12个门徒。也就是说，我今天参与在这个 G12 小组里面，我是 G12 里面的一个成员，但是我又得去带12个人，带领另外一个 G12。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哈，有压力的。因为你不可能十年以后还是你一个人嘛。是，所以你今年有人会关心你哦，你有没有带其他的人在你自己的 G12 里面呢？好，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门徒的定义呢跟一般的认知有一些差异。因为这里所指的门徒是指着被带领的信徒，他开始去培植新的小组的时候就有他的门徒。那这位被带领的信徒，他能够带领别人才算是这个组员里面所带领的正式的。所以可以纳入12个门徒里面的累积的数字。听起来蛮复杂，其实很简单讲，就是我今天好比说我是一个 G12 的小组长，那我带了你你是成为我的组员。但如果你没有再去带其他的 G12 的成员，在你底下有12个人的话，那我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算是成就了。因为你还不能够完成去带领别人的这样一个使命或者这样一个任务。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有压力？会啊，就会有压力嘛。我时不时都会提醒你啊，你在我这个 G12 小组里面我照顾你，但你又得要去找人啊。好了，问题就来了啊！所以呢，乍看之下没有这种所谓要倍增的压力，但是无形当中就是我带领你，你也要这样去带领人。好，这是第四点我们要探讨。接着第五点其实就连续下来了。所以呢 ，G12 小组模式也会有一个要求，一个目标，就是12。这个12的数字作为成功的标准，那又糟糕了。你没达到就不成功。耶稣从来没有交代说我带了12个使徒，所以你们得去带12个使徒。耶稣交代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哇，你这个数字要有得多了，对不对？所以耶稣不是强调那数字，那万民指的是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要听到福音嘛。不能说我达标了，哇，我传给12个然后就完成了，或者说我传给了10000个人，就是耶稣交代的万民做门徒，都错了。我们不要被那个数字的框架所影响。那 G12 呢会有这个问题，不是说他一定有问题，而是如果不小心就掉到那个12的数字里面。一个组员如果成为一个12个人的小组长还不够啊，因为这12个人还没有真正成为你的门徒，因为真正成为你的门徒他还得再去带12个人。从表面上这个数字看起来好像不多嘛，我带12个你去带12个啊。但是从实际的我们去检视去观察了解，就知道这个小组整体的要求不是只是倍增而已啊。如果是12带12的话，这个小组要增长到144个，这样子才能够叫做完成所谓的 G12 小组的使命。哇，你就发现这12个门徒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业绩的要求跟标准。而且不仅仅你现在带12个，你下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得带12个。所以如果没有144个人就不算成功啊。那这个一成功就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用数字来作为一个是否讨神所喜悦的一个标准。如果把目标导向成144，那不更可怕了。所以某一些教会他们就知道不要掉到这陷阱里面。另外再来我们看第六点，从圣经里面救恩的神学上面来看的话，不管是叶特罗小组的模式由7个人增长到14个人或者把它倍增，另外一种或是 G12 的小组模式要带领12个再去带领12个，都是一种明显的错误。我不是说批评他们，而是真的从圣经的立场来看，从救恩的角度来看，从来没有这个数字的问题。甚至你说到了启示录，使徒约翰看到那144000，那个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你不要以为那是一个目标啊，不是神让使徒约翰看了以后说朝这个目标去前进， 很多时候我们对数字要敏感，但是不要太过敏了。这个数字有它的一定的含义在里面，但是呢，绝对绝对要弄清楚。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对于12或者7到14、14倍增的这种情况当中，数字成为一个评判标准的时候，就走向了成功神学，就掉到了所谓的成功的陷阱里面。想想看，在这种业绩作为标准的模式之下，如果某一个小组长没有达到小组增长的标准或是目标的话，甚至他所带领的小组人数越来越少的，那么是不是代表他失败了呢？相较之下，是不是比较就没有价值的呢？还是他的服事就不蒙悦纳了呢？或者他在带领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花了很长的时间造就了一个比较软弱的肢体，但是目标没有达到，那是不是他就不讨神所喜悦了？这一点我们仔细来探讨，来思想的时候就知道，主不是以数字来看待的，绝对不会用数字来看。你带了十个人，你带了十二个人，你的小组倍增成两个、四个，翻了几番以后，你就成功了。那如果其中有一些软弱的，你不去看顾他，甚至你说，哎，这个对我的业绩有影响，我不要算你了，算你的话，我永远达不到标，所以干脆就不在我的小组里面。会不会这个样子？会。为什么？因为你只看重数字，你根本不关心这个人的灵魂得救，你也不关心去牧养他的真正的需要。因为你已经掉到那数字的陷阱里面，你掉到了成功神学的这个异端的一个灾难里面。所以不是说数字有问题，是我们的心态有问题。我们在课程当中会继续来探讨，你的心态也很重要。你为什么要做小组教会？你的小组为什么像能够像艾可利西亚的教会的运作？到底真正的企图，你的目标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从第六点讲义当中的第六点可以看出来，这个模式呢，它并不是鼓励我们朝向一个倍增或是数字不断的增长的一个方向，绝对不可以。如果是这样态度，就已经有问题了。甚至因为相比较的结果，把那些真正在服侍的人去否定掉了，是抹煞他们所摆上的。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有些肢体，他如果是心灵当中的忧伤，或是肉身上面有病痛的话，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从主耶稣讲的比喻当中也可以明白，天父的心绝对不是这样。你说100只羊少了一只，把99只羊摆在那里去找那一只，绝对不符合成本效益。花那么多时间只是去找那只失落的，我还不如在99只里面让他们自己生一只来得快。会不会？会啊，人会有这种想法。那只还要去照顾他，找回来还受伤了，多花时间呢。所以在小组教会当中呢，往往因为这个数字，原来这目标是好的，但是后来就弄拧掉了，偏离了，偏离真正的关怀牧羊传讲福音，反而变成是小组长或是小组个人的一种业绩挂帅，在于数字越快越早能够完成，就是越成功。那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心态上面也要调整。我举个例子，在我实际的生活牧养当中就会遇到的，你会发现今天我在带领小组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很有潜力，我眼睛就亮。为什么？他可以帮助我。另外一个人呢，带他信耶稣很花时间啊，很花功夫啊，而且还蛮花精神的，我要不要去带他？想想看，评估一下，就觉得说这两个人其实两个灵魂都是神要救的，可是我立刻会这样把他分类了，真的就有时候就把它分类了。这个是比较怎样回收快的，原谅我这样讲啊，这其实都不对的。你带领人信耶稣，还有这个回收那不回收的，都要抢救的，是吧？但是呢，我因为这个业绩挂帅的关系，我就会想说这个比较快，这带他信耶稣，他能够再去带领别人，哇，这个厉害，这个我一定要带他。那个呢，哇，这个可能一两年之内啊，他能够信主就不错了。他信了耶稣以后还有一些问题，哇，这个很复杂的啊，先缓一缓，真的没有对象了我再来找他。会啊，我跟你讲，人有软弱的会这样子的。这你凭什么决定这个人要先得救那个人后得救？你凭什么？除非神亲自告诉你说这个人很重要，他先得救。神会这样告诉你吗？神会这样子说吗？不会。因为100只羊掉了一只都要放下去救他。 我们不可以说这个对我小组没有帮助，所以我就不管他的嘛，是不是？好，所以呢，很可能带到最后，你永远还是那个七八个、九个啊，好不容易带了一两个，那又跑掉了，没有关系，你做的主都纪念，一年、两年下来，人家都已经14个变28个变人啊，多少了，翻几倍了，你可能还是那一个小组，人数还是那么多，可能人都换掉不同的人，但是呢，你真的在抢救灵魂，你真的在关心主托付你的羊，那就对了嘛。好，所以对数字这个迷思呢，我们常常不管是叶特罗小组也好，或是 G12 小组也好，一掉到那陷阱里面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目标要检视再检视，不断的去厘清，弄清楚了你的服事到底为的是什么，不是只是数字上面，不然的话你就觉得你服事没有价值了。好，这是第六点，我多说了一些。再来看第七点，数字不是绝对的。从救恩角度来看，有的时候受苦和失败比所谓的丰盛和成功要来得更有价值。就像寡妇的两个小钱，在耶稣眼里比众人的奉献还要多。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我们就不查经文了。你会发现，不是数字的多少，而是按比例来看，耶稣看重是你的真心诚意。那个寡妇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哎，这个比例就很高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教会的事工如果鼓励追求业绩，那么就是把信徒放在彼此增进的竞技场当中，把这个业绩挂帅呢当作是彼此竞争的一个目标方向呢，也带领的信徒落入一个荒谬错谬的价值判断里面。教会的建造不应该单单以表面的数字或是所谓的增长的人数量表来作为评判的依据，而应该是以不断的依靠神的过程当中信心和生命的淬炼跟成长来作为一个重点。成长了，灵命成熟了，带领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不是用数字，而是用生命来影响的话，那是有根有基的。如果只是不断的把人找来，然后加入教会受洗的，然后就把他扔在那也不牧养了，因为什么？你目标达到了吗？这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清楚知道以目标为导向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绝对要把它修正过来。这是今天的课题，小组教会目标的检视，我们所探讨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有这些难处或是有一些错误我们就全盘否定，因为我们可以走在正途上。今天的课程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求神带领我们继续在后面的探讨当中更加清楚小组教会所带来的正面积极的有效应的，或者我们可以来实际体验的，而不是只是在那里啊，我们检视过了批评完了以后就说这一无是处。好，我们要综合一下做一个客观的然后评比，更重要是有圣灵的感动，清楚我们的目标，而不会掉到成功神学的陷阱里面。今天的课程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交流你在这课程当中的领受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期星期为你